《金刚经》啊，复制系菩提，谁说是经乃至四柱皆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二修罗，皆应供养于佛塔庙。这个孝量功德，这个金刚经，这部金刚经于是说者，对这部经典的这个利益有多大？扶持就是又告诉谢菩提，不但我们昨天晚上讲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闻到这部经典能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也就是说这个所经历人啊，这个是自心中的功德，性功德。这个是第二个呢，复次就是谢菩提，谁说是经，谁说这个就是这个人啊，谁就是谁顺之意，就是这部经典到我们众生心中产生了这个经义的开显啊，闻到这部经典然后解开他的本意，我是行者，也就是我们众生随顺般若啊，叫随。然后以这个行为啊，把这部经典开显给大众啊，随所是经，乃至四诸劫等，当知此处。当知，也就是告诉我们众生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能所的人所看的这个经典啊和他的经义，至于此处啊有不可思议处，一些世间告诉我们一切世间世是代表啊，过度经论上讲叫三世念一世，间是隔开之意啊，像世间社会上叫世间就是宇宙与空间，就是时间与空间，世是时间的概念，一世二世三世，三世年为一世，世叫做续，间叫空啊，就是空是啊，是法界的意思，是混浊的，世是续浊，尽未来际叫世间啊，天人就是天下和人家，天人是三界啊，阿修罗也就是啊天人八部，建议供养于佛塔庙，就是说谁说是经乃至四柱劫等，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就像有佛在，有塔在，有庙在，佛这部也就是告诉我们这部经典里面它有佛，就是啊一念无声啊，塔是代表法之意，佛法的法，法就是啊庄严处，庙庙里必有僧，寺院里面有出家人，代表身住，代表清净之意 也就是说这部经典是代表了这个居士的三宝。但是不管是任何一个地方有说这个金刚经的人，有谁行金刚经的人，看到这部经典的人只要是这部经在，就于佛塔庙就有佛在，有法在，有僧在，全三宝具足，并且在这个经典上面，他有个这样比喻，他说《大般若经》里面有啊，《弟子规》里面有一个塔叫善法塔，而这个弟子呢，常常为大众说般若蜜，但是有时呢，天王没有来，事故呢，天众而来。就是天上的人都来了，但是你法王没有来，也就是讲法的人没有来但是呢他为了闻般若，有般若之心，有般若之经，因为无法师就没有讲法讲般若之人，他说我们应该向空，就是虚空里面，向那个法座上面和座里供养而去，如佛塔庙，就是说般若塔里面，或者是这个经典，就要视就像看到佛一样，不应该把它当作是讲这个呢，这里面有三个题在里面，前面讲到我今世言告于恶有善男子善于人，以七宝梦而守三净大千世界七宝，一用不迟，还不与善男子善于人，欲持金装受持四度戒的为他人说，这个叫做信功德，就是说这个叫自信三宝。其实说这部经典的本身有三净大千世界的七宝，这叫传言，而四度戒等这叫经那说善男子善于人受持这部经典为他人说，甚至这里面呢他有自信三宝具足，三千大千世界他遍法界故，一念无助之心是清净故，清净遍法界故，法界与清净故，我善男子善于人闻此经我得解脱，我福德广大故，是为身宝。所以呢佛法身含在心里叫自信三宝，我这一句话呢福气系福底这个福气系福底谁说是经乃至四度戒的这个地方，从相上看我们就认为是已经是三宝了，对吧？法师讲法于是信解者，就这部经典所在处，就是说你思维这部经典，你看这里面它没有界限的，一切是代表是代表一切众生，是代表续是见未来际，间是代表这个法界天然是代表三界，阿修罗为了天人八部，他说见供养于佛塔庙都应呢，就是释放世界所有的众生都应该视它为三宝。那说证明三宝与释放世界与六道，就是说这个三宝的这个体本身与释法界它是相应一体不二的，证明这个金刚经是释放所有的众生之本心，不然的话为什么要礼拜呢，要恭敬呢，要供养呢它相应故，是吧？所以呢这个佛就是无助之心，这个讲呢这个讲于佛塔庙这个经典所在之处就带有佛有塔有庙整体来说 我们现在看到经典，看到经典啊，这前面他已经讲到啊，自信的三宝其实代表佛宝啊。那说于佛塔庙又叫做法宝，后面呢你看，何况游人既能受持都胜啊，是为身宝。但至世人成就最上地西西游之法啊，这就是解脱法。所以呢，这里面它非常的圆融，它这一个相上面有三宝，这三个体它是佛法身，但是呢每个体里面还有具足三宝、自性三宝啊，这个你看常住三宝是吧，啊，有常住三宝，所以呢前面讲是佛宝啊，自性三宝，这个是讲是法宝自性三宝，也就是说它这是主持。所以我们现在寺庙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就是金刚经的啊这个体。你现在看到这个出家佛法僧啊，就是于佛塔庙，如果此处没有这个金刚经啊，这个法就不能相应。实际上看到这部经典啊，就像见到佛、见到塔、见到僧一样，随时随处随所是经，任何地方学这部经典的时候，要视为三宝共处的地方。佛一切佛现前，法是敬畏来敬，身是清净之体，佛具足三宝就是自性三宝，具足之佛就是一切众生自性之佛。所以持住讲经与自性三宝有没有相应呢？与自性三宝如果不能相应的话，那不是邪法吗？不能通达吗？所以呢，主持之佛宝是会于一切众生自性之佛宝，持住之法塔宝庄严是会于众生一切自性中的庄严，叫做法宝。持住的庙，庙叫身宝，是身宝会众生一切清净处啊，清净这是实相嘛，所以众生的清净啊就是身宝。一切众生心中本来具备清净啊，本来是有的，所以文字经典在文的这个相上面叫觉持，持相与性相应故。我不了解此相啊，这个自性三宝也自然不能通达。那说了解自性三宝，必然会对这相上三宝生出无上的恭敬心。是故呢，我们在讲《金刚经》的这个相和你的自性是通达的，是故应该要无上的恭敬。想一想，如果对这个相上面，因为说法师在讲法，你不等，或者说啊，我有自性三宝，外面三宝跟我没有关系啊，这就错误了。因为于佛塔庙，也就是说讲这部经典，与佛与自性相应故，与法与自性庄严相应故，与身与自性清净性相应故，所以此体此相已经不可思议了。所以对此相升起自信，当下你就会啊，这个跟实相相应。如果你在此相里面生出任何的思维分别，这个自信不能相应，证明自信三宝与我们举止的三宝是不二，这里面自然会放下啊，我们心中的一个思维的这个我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得失之心，不知道此相就是彼心，不知道此现在的三宝就是我们的自性三宝，佛究竟觉就是我现在讲法的这个过程之中，无助体就是你的自性，自性就现在你这个有助的相 所以看到这个佛这个像啊，这个经典说这个塔庄严，离此庄严之相哪有离之心呢？你不要以为说离开这个相还有另外的法身可得吗？相就是无助而已，但是呢相上无助体还是相清净。什么叫无助呢？清净故。清净呢不是失当下的一念，就是说不得念啊，就是说不得念就是无助，以无助为体嘛，当下体就是无助体，无助就是有相，有相就是无助，有相而无助体当下清净叫无念，而无念体就是三宝，其实三宝这一念就具足了。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吃饭吃饮睡觉，一切不得念头的这个当下的这个体就是三宝具足了。所以佛陀要达到这种效果，他后面讲圣贤上面这个我们还是在那个在这个闻法的过程之中，是叫了解除我们一个啊这个生灭相，我们对这个身上的执着，我们认为有个理可得，不知道当下就是三宝的体。所以闻金刚这个体，在我讲金刚经的这个过程之中啊，三宝已经具足了。那说愿这种心安住，后面不是讲吗？是不是啊？后面完了就讲这样的话，是不是？何况有人尽能受持度胜，也就是说我现在讲的这样的话，这个三宝，何况有人，何况有人就是众生尽能啊，尽就是彻底的意思，能就是接受的意思，能是代表理由，这个能是代表有勇猛力、承担力、这个大心的力量来受持，受是接受啊，能够受持，不能彻底，不能发大心，他肯定也不能受，不能受就不能持啊，不能受持怎么会度胜呢？是不是他会对金刚就没有兴趣啊？受持度胜，受持是什么意思呢？啊，当下空法不二，自性清净，在这个当下的体里面，这个相上面，本体无助，本体无念，当下清净，这个就是三宝，金刚经就现前。世人天天在读诵啊，金刚经，什么叫读诵呢？语语不动。如果你自己等着会到这个意思的时候，那说你困有不安了。大家想想，你当下的体就是金刚体了。所以呢佛陀有大方便故，所以呢讲话非常的圆融啊，讲此讲彼啊，他会要我们的当下，他不要我们去思维，彻底的放下你的思维。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智慧真是广大，就是你现在当下无事，念阿弥陀佛，大声念阿弥陀佛也没有用，当下的体就是现在我们吃上吃下当下的这个体，这个体的当下不要再失，这当下的体本来无助，这当下的体本来清净，安住此心，心不动摇，这个就是金刚经。这个相不是要舍相的，舍相弃体，就是说舍这个相而弃那个体，不是有得失之心吗？是不是？那说你要把这个相舍掉，舍相有助是为关键，而舍相弃另外的五助，另外有助有五助体也是关键，当下前失也是关键，无非是当下无力。我们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干什么呢？要了知无念之体，就是佛。所以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无念是体，有念是相，体相一语，是念念无止，心中没有任何的执着。为什么呢？ 此有念是由无念生，无但是呢，生而无生是由无念之体，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这样的念法，念念是佛，念念是法身，念念是报身，念念是化身，是念念是解脱体，所以这念叫般若之念啊。这样的人既能胜，所以呢，何况人既能受持多善，何况这两个字已经就讲得很清楚了，何况就是指啊，听经的人能受持者啊，比我讲法的功德，比我讲法的这人利益还要大，所以呢，持受持的人啊，当自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岂不挺？他说，能够，何况有人受持，竟能受持多善。啊，他说西菩提啊，他这个人呢、啊，成就是果的意思啊，最上究竟的意思，第一啊，第一就是第一地的意思，稀有之法，稀有也就是说如来在，佛在哪里？如果你懂得这个意思，你就是古佛在哪的人。所谓古佛在哪，就是敬畏来敬，那个叫做古佛，就是说没有一个我是古佛这个错误的。所谓的古佛，就是你一念敬畏来敬，都是一个佛心。但像念念是佛，所以呢，并不是说啊，你不要找那个哦，我一了解这个是空性了，你就是佛了吧？是你思想相应，我讲法不是法，我现在讲法没有用，一定要我受持。如果我何况受持度生，你听到了，即啊彻底的意思，能发大心的意思，发什么大心呢？舍妄。发什么大心呢？是清净心，是实相。什么叫实相呢？一切法叫做虚妄故。是什么实相呢？一切法叫无住故。是什么实相呢？一切法叫庄严故。一切法叫平等故。来想一想，这是什么心？是敬畏啊！一切法都是平等的功德，平等的法性，平等的无我，在这个体里面才叫真正的啊，尽能受持度胜。现在就是给你讲，我现在给你讲，如果你何况尽能受持度胜这一念心能相应，在金刚经真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真正的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呢？尊身一度不生烦恼，佛陀一生，佛陀已经究竟成佛了，为什么不离生死，不住涅槃，不住生死，就是说不住涅槃烦恼不生，不住生死事成正觉，他不在生死里面，但是呢啊，这个也不住涅槃，这个是什么？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呢，你只要在这个题上面，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啊？一切法无住啊，就是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此人是不可思议吧？所以呢，啊，听的人很重要，不是说的人。所以昨天晚上讲过，出家之人是佛弟子，说法之人是佛弟子。唯有尽能受持度胜之人是真是佛啊，真正的是佛，知道吧？所以呢，真正的学佛不是有佛可说，有法可说，有家可出，完全是你会般若之心，承担于佛，这样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啊，我们无止以来的习气，啊。不能够尽啊，就是彻底的意思啊，把你的弯心处理啊，人就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不发心故，不发心 因为不然法心不能产生大力勇猛之力，也就是说对于成佛这件事情他内心中还是无所谓。像这样的人怎么会受持笃胜呢？受持你怎么会说一切法无住之净庄严呢？一切法无住之清净心呢？是不是我一切法当下无念无住呢？当下无住他对不到，当下无念也不能现前，无住却有住。我们现在把无住变成无量的住，把有住变成无，把无住变成有住，也就妄。他说把无念当体的念，天天搅的思维，一天晚上打妄想，是不是天天在打妄想？所以佛陀首先来示现的就是作以持钵如是为大乘其事啊，次第其已，次第就是这一家到这一家到一家，七家，七家不生分别，不生好坏，不生善恶，次第而行。出家有次第法啊。什么叫次第法呢？次第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所谓无次第皆是平等故。次第啊，无次第是建立在次第上的，也就是无住之法是建立在有法之中。离开住法就是离开之相，拿来无住；离开是次第，拿在拿来这无这个平等呢？平等是建立在次第里面，所以呢，一家、二家、三家、四家、五家，次第心。我们什么时候才不次第呢？什么时候不吃力？晚上做梦的时候他不会吃力，做梦的时候一会儿在南京，一转身怎么又跑到北京去了，一转身就到南京去了，这叫无吃力，不知道怎么去的。上午吃饭深陷欢喜，下午洗澡深陷烦恼，今天走到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互不相应，不能够相续而立，他不能够啊，这一个一个一个的接着过来的，无次第里面建立的法就是了了分明。那么说不是说我从房间里面经过广场经过房间里来，这个叫次第，这里面我一直是安住这个法一直过来的，叫无次第。但是我们不是一样的，在房间里面是房间啊，这个房间好，这是我的房子啊，是吧？到了广场，哇，这广场好清静啊，好庄严啊，这样到房间里来啊，这个空调多冷啊，多暖啊，是吧？然后你看到不高兴的人，哇，这个人是仇人、恨人、好人、坏人，到那边去了什么样子？一天到晚种种分别，这个叫什么呢？是吧？所以呢，这叫做无次第。没有次第，就是说这边说的是这样的话，那边说的是那样的话，所以呢，互不能够相应，互不能相应之体叫无次第。什么叫次第呢？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来，离一个心过来不变，就是清净的心，无失。走路就是走路，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你一直无住走过来，你是这样的，很安静的走过来，是不是？所以呢，吃饭、穿衣、睡觉，睡觉没理由就是这样，没有事。包括后面会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法，都是以终身的心建立出来的，并不是佛陀为了三十二相，都是他的心量的本身的体，知道吧？所以闻不而知法，是人如果能受持多胜，因为我们不能受持多胜的原因啊，不能够有法大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能法大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啊，不能发大心的原因是因为啊，佛教里讲就叫做业障太重，是吧？很多的业障。那这个业障怎么办呢？啊，业障应该与理忏悔，就是说佛教里认为所做一切恶业皆当忏悔。我们上早晚地干什么都应当忏悔业障，忏悔到什么呢？佛菩萨放光来照你，佛陀放光来摸你的顶，令你的罪业消灭，不然的话你不能获得清净心。第二种忏悔能量就是闻听般若生住实相，就是闻般若心 把你内心的那些误过的东西散掉，知道啊，对不？我顺其信心。还有一个题就是发大愿，发大愿呢，也就是说我要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我要发无上之心呢，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知道吧？你不发菩提心，怎么成了人呢？这个人就是菩提心的出来的，是不是？如果没有菩提心，就没有人。能量，人它是一种力量之意，是的。只有人才能够静，没有人静，想静啊，就必须要有人才能受持。所以呢，人就是啊，我们讲的就是啊，这个五种菩提心呢，啊，四种菩提心呢，啊，就是说了解人生之苦，升起处理之心，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想到人间的苦，人间的是非，人间的苦，你勇敢地把它断掉，就是说我来干什么，就是说我争名夺利，干嘛还能争名夺利呢？是不是？就想哎呀，我的父母都不要，兄弟姐妹都不要，我破灭了出家干什么呢？啊，我就是为了处理苦海苦这个世界，人情四海冤难深呢，这个世界的冤与孩子深，人间的恨与山之高，但是呢，你一个大勇猛之心，舍取不管，我升起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什么叫舍取不管呢？不管是恨之山，冤之海，如果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一念升起的时候，这一切恨和冤舍取不顾，就是不管是我冤气到我身边来了，还是恨到我面前来了，因为我不为此事而生，因为我是为了出家故，对，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就了知这是苦之本，是苦的冤气，就是这些东西把我带来。这个他说说舍很愿意，如果你在这个不舍的情况下很难，舍一念之间就可以。你要说你不管在家里有多少这个亲戚壮硕的一个苦，头发一剃万事皆废，再把头一剃掉，你就是个清净的和尚，与世俗无缘，它可以达到这种效果。我当时在出家的时候，那一头发剃掉以后，家里的是是非非，那些这些牵挂烦恼同时就没有了。为什么呢？那头发一剃，烦恼事就没有了。从此以后再不管他事。他说世俗的缘被已经舍光了。第二，还要舍出我们内心里面的事和烦恼，就是说常常不断的思维，我既然把世俗向上的恨冤情都舍掉了，为什么还不舍出我们心中的冤恨情执呢？所以呢，也把我心中的恨，一想起恨，一想起冤，一想起这个执着和烦恼的东西，我就说轻而易举地把它撕掉。为什么呢？我不为此事而出家，出家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我不为此事而出家，所以一下子就断了，是不是？如果你为此事，那不跟俗人一样了？我出家的目的，我就是要守住这个，现在他来了，我就把它撕掉。你一刹那时间，你就是因为舍很快啊，只要你法心就可以啊，一个大愿一个心来的，就是舍我心的东西还不有意思啊。所以呢，我一想到这些事情，任何一些事情，我就想，哎，我俩出家干什么？难道为这个事情吗？这就舍掉了，很快了。舍这个东西，我们心中把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拿出来以后，对，特别是我们闻到这波罗，对佛陀这个波罗心生出来，不管是波罗，包括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反正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管什么冤啊恨啊，不管他了，是不是？把我打死，把我骂死，无所谓，我不管你，我大不了跑到一个小庙里去住，是不是？现在就干什么呢？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又不管别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呢，啊，这个是第二、第三一种违缘，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违缘，就是违缘起什么作用呢？他会令我生烦恼，这个东西就是麻烦的事情。所以呢，了知一切违缘是我修道之助缘， 要有这样的菩提心出来，就是说文缘是锻炼我的心智，就是我们心中啊，是不是真理发了菩提心了呢？把这些文缘当作锻炼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菩提心，所以呢要升起感恩之心，一切文缘是我做到最远的，要升起法之戒，在佛法上面讲一切善恶无非是万想分别之，但是呢善恶的体实在是清净无比呀。如果你不生万想不生分别，吃它就是清净，清净是它本体，因为我们心中有分别它就会烦恼，但是唯缘在没有关照之前，你会把你这个过去无知以来的信息把它勾引出来，但是呢我们渗出一种大的力量把唯缘当作做到最远，所以呢不断的观察这个做到最远发现我，所以呢在我们生烦恼的时候，你那些结与云门与所有的家的人啊，发现这个圆满的这个醒悟的心，他说你就想难道我现在还没有菩提心吗？想起这样的心出来，难道我对这个道心还不坚固吗？难道我出家还是为这个生死处理心还不够真切吗？啊，这样的心生出来，然后生出了非常激内向激，我怎么还不能够断除这种烦恼呢？就是我要想法的寻找善知识，或者用非常快速的方法和手段断离这种恶境，就是说唯缘不能现前知识，我一定要想法设法的解决这个问题。假设我见无量寿师，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一定在顿林寺住不住，就像我在顿林寺要跑出来一样。你知道我在顿林寺怎么出来的吗？翻墙而出。为什么要翻墙出来？因为没解决我根本问题，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根本我很烦恼啊，我没解决根本问题，我要找出来，所以我第一次是跑出来的下大溪啊，12月是吧，下大溪我步行到九江的，外面大雪下了10多厚，没有车子，那时候车子断了，车子没办法跑了，过年拉一份了，所以呢我就步行在溪口里面走，走到九江，走到九江以后整个身上全部是雪，是吧，我说就为了逃跑步，跑什么呢？就烦恼啊，就是烦恼要找解脱啊，是不是？那我说那个急迫的想纠结解脱的心，后来呢跑了呗，后来不知道怎么啊，第二天我在九江住了一个晚上，那第二天坐车子跑到彭泽，后来第二天我住了一个晚上，杜林斯就又派人过去，知道我肯定到那个地方去，后来就把车子给我拉回来，拉回来以后呢这个是没办法了，后来第二天晚上我又翻墙，他们这个外面我就怕人家见到，翻墙而出，翻墙跑出来以后呢就直接偷偷地跑了个不到那个地方去了，不到彭泽去了，直接上大人，然后直接的追向危险法师，就是找危险法师，在我心目中危险法师是非常修了不起，我想到那个地方去求解脱，是不是？跑到那边去，结果呢我看有一些不愉快，那时候我这个心很勇猛啊，看那个地方有这个穿在家的这个衣服，这个我都不欢喜，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四川的出家都穿在家的衣服，然后一转身马上又回来，又坐车子，那个车子那时候很慢啊，都是很慢，我就坐了从直接从重庆坐火车打到上海，然后到苏州，那个时候站了，那个车子好像站了两三天哦，那一会儿那个时候嘛，那个时候那个车子上急得不得了啊，我站那个地方一直站了两三天，好像是两个晚上一个白天站那个地方啊，那能要命啊，所以跑到那边跑上海，在上海跑到苏州灵岩山去，为了求解脱苦，因为有这种人，但是我现在可以说这一些烦恼我轻而易举就把它摆掉了，这一种生活的那些烦恼对我来说马上就变成清净，那就根本烦恼不生，所以呢烦恼生也很正常，因为人都是凡夫，但是呢我们要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呢？就像我一样有一个降伏烦恼的心，降伏烦恼并不是把对方怎么样，是你自己 不断的反省自己啊，要把它改变。我可以逃，我可以转，我可以寻找善知识来把我这个烦恼给它灭掉。所以修行的目的就要转我们的业，并不是说你修行的目的想得个某个东西，那是绝对错误的。想得你就麻烦了，你有一个习惯挂在那个地方，想把它得到，那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佛果是无德之体，但是呢，我们很多障碍怎么办？为消，不是得，知道吧？消什么呢？为什么我不能够转烦恼成为菩提？我不能把这个恶的相转为清净之相，是把它转掉啊，把它转掉。所以我们谈般若啊，就要本身它有个助力，但是不是说说就算了，实在是要付出一些力量，没有大力实在是很难改变。但是在这个时代啊，在这个时代，那么说这个啊，修行人也越来越多了啊，像个终南山呐、啊，像啊这个五台山呐、啊，啊这个啊很多的山呢、啊，云雉山呢、啊，都有很多非常讲修行的人。那么说啊，还有我现在看到很多的一些老修行呢、啊，啊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说他降服了，都降服了他们的内心的烦恼。人家说都发了大菩提心啊，很多的这些修行都很了不起啊。那我说这种方法，当然我们一些人用的方法都比较很盲目的那种行为了，但是也会降服了一点。但是呢，最重要的啊，降服的快是你这个力量还来自般若，知道般若这种力量，它让我们啊升起这个智慧啊。我这个智慧生出来解开一个烦恼的事情，那轻有一种。为什么呢？般若无住啊，无住就生实相了，无住生清净心了，清净心就生实相了啊。有般若的力量，你就达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没有我人众生寿者相的话，要想一想，你就能达到忍呢、啊、你看释迦牟尼佛说无不是忍于现人，他是无辈是人于现人，不是我忍呢来求般若的，不是这样的。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生相来求忍于，这样先要无我忍众生受者就是般若。以般若自力，你就能达到忍。如果你般若力量，如果没有忍，就肯定没有得到般若。得到般若的人，一定是有忍的，知道吧？所以般若自力，能得忍心。人就是说生忍、心忍和无生法忍啊，都会掀起来。所以释迦牟尼佛无非是人家把他的手砍下来，竟然达到种种不痛，是吧？不生嗔恨。那我们为什么生嗔恨呢？因为没有般若啊。你不能说我有了般若我就不忍了，那这里那跟般若不相应了。那般若的实相就是忍呢，忍是无生法忍，不能嗔恨呢。他这个人不是那一种忍耐的人呢、啊，那种忍耐的人是一种是什么人呢、啊？那不是般若之人，般若之人是无生法忍，不是般若之人是身体之人。身体上释迦牟尼佛自己也受不了，他如果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这个人就是有限了，他直接无我，知道吧？如果真正的达到无我，我告诉你啊，真正的你的身体像鱼幻鱼化。一个大的事对我来说啊，我看了很多那些小事情，吵架啊，一点小事情，诶，我就想了，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啊，我说出家应该是求菩提心，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的心呢，那是为了求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诶，我看到出家为什么会烦恼呢？一些小事情烦恼，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些事情是不应该生气的东西啊。诶，这个出家的目的是干什么的啊？他是为了成佛，我说还是为了烦恼呢？我就感觉到这个烦恼为什么会生起来，我觉得好奇怪，对我来说我就非常非常的奇怪。其实啊，是我把自己放的没有把自己放低，知道吧？你应该换什么呢？跟老百姓一样，要不断的思维他的烦恼就是我的烦恼，他那样想的。现在叫我想，我实在没办法想，觉得要出家是为了烦恼而出家的话，我怎么想也想不通。所以呢，我想就是说，为什么我就坐在楼上，我都社会上的是非的事情，好像我都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这个很小的一件事情，他要出来，我吼他一下，我就算了，后来我就跑到房间坐一下， 还有我这些事情，我就这么一点事情，为什么对我来说那么小的事情，但是呢对那个众生来讲呢好像好大的一样的感觉，那为什么那么大的事情呢？所以呢啊，太小的对我来说是个太小的事情，但是呢为什么你们那么大呢，那么放不下呢？啊，就是因为你这个波罗啊没有建立，知道吧，没有传世间的损喜，因为没有损喜，没有传承能力啊，人是根呢、啊，有根是善根呢、啊，你善根不发起来的话，啊，这个力就不能生起来，力是摧毁之一啊，啊，五个五力才能生破里分啊，如果你力不生出来，怎么生分呢？怎么会有破里分呢？是不是？你破里之分就没有了，破里分一分破里分就一分清净啊，你没有分的话，你就没有破里分，就没有清净体啊，那就完全是住在烦恼里面。如果你力都没有啊，怎么生分呢？所以呢，在五根五力七不离方，先有五根，然后再五力，才有七不离方八成道分，啊，才能生道啊。道体什么叫道体啊？就是正于正见、正思维、正见、正定，是吧？正境界。那这一切在正的体里面，就无等于心了。在这个反正就是佛的视线了。释迦牟尼佛就是八成道分啊，是不是？八成道分的八成道是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化佛啊，是不是？我八圣道分来自于七菩提分呢，七菩提第一条就是遮法，是不是？七菩提分来自什么呢？菩提分是清净体，你有一份显就是代表你是清净心里面发出来的，清净体是来自于力，就是摧毁之意。如果没有力怎么摧毁呢？力是来自于何方呢？力来自于根呢，就是善根呢，善根你根本来自于哪呢？来自于性根呢，是不是？如果没有性质，没有心根就没有心力啊，没有念啊，没有静静根就没有静力，没有念根就没有念力，没有定根就没有念定力，没有慧根就没有慧力。你见你这个啊，这个心静静念定慧都没有，菩提分是假的，菩提分一分都没有。你贤者也是假的啊，我现在修这个的也是执着贤者，什么呀？贤者菩提的时候偏打一些处，在你贤者的当下的一念就是清净的。七菩提分的先做法里面的是什么呢？前面的七菩提分里面，前面的四果是自安乐，后面的三果是他安乐，就是六度。就是说前面的三个是自己的欢喜心，在一起的欢喜心，后面的三个是利他心，利他欢喜和自利欢喜叫七菩提分。我菩提分里面第一个菩提分车法里面就是清净的，所以呢七菩提分没有，七种菩提分没有，就是彻底的反复，那很恐怖的，真的很恐怖啊，是不是？那是呢，七菩提分没有，那就要考虑一下有没有立根。但是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修行一辈子没得到，就是不讲根，连根都没有，何况是立呢？就是说现在很多人修行连根都没有啊，就是很多那些这个很可怕的，知道吧？但是呢我们这个修行人啊，实际上我们要生这根从哪里哪呢？就是发菩提心，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放出一切恶见，发出一些烦恼，就是我跟刚才讲的三种。第一，放出世间的苦，放出世间的恨，放出世间的冤。第二个，放出心中的恨，心中的冤，心中的执。第三个，放出违缘。这三个东西都叫发菩提心，这个都在发菩提心范围之内，还不是叫复菩提心，还是叫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底里面，然后再进入辅助菩提心，辅助菩提心就是清净心，清净了。我清净后面才叫明菩提心，闻般若故。什么叫复菩提心？放在念阿弥陀佛是在发菩提心里面开始念的。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嘛，是不是？你发菩提心不要，你怎么一向专念啊？是不是？一向专念就是舍出一切这个所谓的这个苦和违缘嘛，来自于这个恶的法界，是不是？恶的这个缘起啊。所以不发菩提心念阿弥陀佛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念阿弥陀佛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三辈往生里都叫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把发菩提心境界上将有您这么能舍掉呢？还有很多人呢，把发菩提心舍掉不要了啊。如果你真正的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发菩提心。问你说你是不是真的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嘴巴上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这边说我又不愿意出，那么说嘴巴上说有什么用？所以你真正的内心里面想法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菩提心，知道吧？所以呢，往生心其实就是菩提心。问您是不是一个菩提心呢？比例来讲，什么叫往生心？往生心就一切不住，因为我也往生了，你打我，反正我不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不管他，是不是？你骂我好的坏的善恶我不起分别，反正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什么儿子女儿孙子，反正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无住。我既然做一做，但是我无助，我心中没有一点助念，我就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念一声阿弥陀佛，只要你无助就可以，我要往生不管，你不念阿弥陀佛你也得往生，你就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一声，你这一辈子不住了我就要往生，你就念一声阿弥陀佛也能往生。如果你不念，你念阿弥陀佛念一辈子，但是你不愿意往生，念水泼不进去也不能往生呢，对的，这个意思吗？为什么往生讲一念就往生，十念是代表十法界所有的众生，就要一念就往生了。问题你有没有往生的心，知道？你如果没有往生的心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一念很重要啊。所以呢这个发菩提心，然后念阿弥陀佛就能复住发菩提心，我愿意出菩提心，里面发现了清净的心就出来了，这叫因因感果，它是感召出来的。清净心是来自于无助体，只要你无助了，清净心自显，清净心则生实相，信心清净故则生实相。你信心不清净怎么生实相？什么叫信心清净呢？清净就是没有我执，无助了，在凡里没有个我在了，我要往生，我的体要往生了。这个我讲，我们讲往生心，在金刚经里讲无助，在净土法门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是因为方不是我假搞了一个我创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我是往生体，所以那个没有关系的。但是呢金刚经里讲无住，无住就是往生，往生就是无住。我故事不是讲吗？何为往生？往而不住，生而无生，是为往生，是不是？你往还有住，生还有生，那不叫那叫什么往生呢？是往是不住，跟不住相应的，知道吧？生是跟无生相应的。所以呢生是尽头，住王是尽头的王啊，王不住，不住是金刚的不住，生是尽头的生，在金刚经里讲叫无生，无生即生。如果你说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如果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有生的那个体的话，那西方极乐世界肯定不圆满，西方极乐世界是无生体啊，是吧？西方极乐世界是无住相啊，无住相才能有无生体，才有庄严之相啊，才是尽虚空变化界的庄严之相。如果有住，西方极乐世界是有住体，那什么叫无生相？那无生相它不，如果有生相的话，有生有灭还叫庄严吗？那不跟我们反复一样的？如果有住的话，西方极乐世界有住的话，那还叫福的福所福，涉及十方诸佛之界吗？是不是？所以假是无助，假是王啊，彼世界是无助，所以跟这个金刚经完全是吻合的。所以金刚经国上圆，这因上圆，因上不圆，你说从因上面的修行，就是我们从因地上的修，因上有修就有助，有助国上就不得。我说你国上无助，国上不但是无助了，国上无助，因上就无助，是不是？你这样的修果上的无助心在你先前的时候，你因上就无助了，自然清净。如果你因上有助，你果上就有助。因上你不圆满，你怎么修因呢？果上本体是无助的，这样你无助的果现到你当下的因上面来了，你的因就是无助体，就是清净相，知道吗？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叫果位修行？所以金刚经也好，无量寿经全部是讲果位，知道吧？所以呢啊，讲菩萨法门啊，都叫因位啊，所以呢，《金刚经》是直接出果啊，那是一念生净心者，如来是实境，《无量寿经》里面啊，它也是从果位上说，知道吧？所以呢， 发菩提心，才有辅助菩提心的清净心生出来。清净心有了清净心，才能够闻到般若。但是呢，你闻到般若本身是清净心里面出来的。如果你闻到般若不能生清净心，你等于呢啊一点善根而已，不是像吗？我讲金刚经，你不等不能生实相。就是说我讲金刚经，我用法布施，我吃了没有善根，他也得不到，是不是？得不到的人，那闻了金刚经，也就像啊这个水中之花一样，就是说的再天花乱坠，你感觉到是像天上的花一样，事实上呢，一眨眼就没有了，是不是？有智慧的人，我这样的把这个法吃给你，你就得到了。如果你要是，何况人既能受持读诵，就是说得的人呢？如果你得不到，那我说啊，你都先说空中之话，天花乱坠啊，也没有用。辅助菩提心，然后才是明菩提心。明菩提心是贤之德，就是贤德啊，圣贤之辈啊。那我说这个后面才是叫初菩提心，叫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能跟金刚经现身在此世界啊，能自利益尊生啊，这个发无上的菩提心。那说道菩提就是无上菩提心，还有一个菩提心叫无上菩提心。无上菩提心里面没有底下的次第，知道？无上菩提是独立的，对不对？就是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底下的所有的菩提心都是方便，知道？最究竟的菩提心是独立的，也就是佛。如果你把金刚经搞到了，你就是道菩提心。道菩提心就是什么呢？就是佛。佛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有度，不是有个德，就是当体，就是在后面会详细的说后面事情上面。因为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应该他是慢慢的把我们会到真实的地方，修行的地方。我们前面讲无为是让我们了知无助，生无助之心而已，了知实相，了知无生。但是呢，后面所有的讲到了第几品呢？到十六品吧，就讲了实相修行，完全是进入到细品里面出我见的体。其实这个地方还是跟我们讲一个道理，知道吧？就是讲法啊。这个你看，细菩提当自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也就是说啊，这个人呢啊，这个人就是富慧具足啊，当自世人啊，不可思议了啊，法身、报身、化身、果德，究竟第一地法啊，稀有啊，都已经成就了。啊，稀有不可思议，稀有。也就是当自世人，世人福慧具足。啊，慧已经具足，福德已经具足。为什么呢？世人受持净能，啊，净就是彻底的意思，能生啊，这个能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是吧？受持啊，都胜我当知是人，当知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为什么富慧具足呢？啊，因为净，他能净，就是说能够啊，这个彻底的意思，加能彻底，彻底啊，放去自己的这个。我知我见我相，这叫做净啊，彻底彻底就无我了，彻底接受啊诸法空相啊，能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他就福慧具足，有福有慧的人啊，这个能修四法，他能越过三界啊，就是可以弹指之间越过三界。三界本来就是虚妄，我了不可得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当知啊，要记住，当知是人，也就是说，这个人其实呢，啊，他 他这个一切德具足啊，这个法身清净啊，清净心已经升起，实相已经建立，这个福慧已经圆满，他后面会讲的啊。也就是说你闻了这部金刚经，你已经受持，既能受持读诵，胜出大力啊，像六祖大师是吧，你看啊，他开悟了以后跌到金刚经这个题，然后说他内心充满了这力量和信心，是不是？然后说他已经圆满了。后来他走的时候，慧明呢、这个神秀啊跟着后面追啊，从华门追到广东，追到这个叫什么罗浮山，叫什么地方啊，还有个衣钵安在这边呢。我说当时把衣钵放在那个地方啊，他一阵那个神通力量就出来了。他钵放在那个地方，那个慧明是个大将中，他骑着马提醒就追过来了，看那个钵摆在那个地方，衣钵摆在那个地方，马上就去抢，是吧、啊、那个衣钵在那个地方，那衣钵是代表三界，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表象的表法呢，它就是佛的传承来的，那是说是代表着一切佛法身三宝都在里面，所以他怎么搬也搬不动。后来他就知道佛法不可思议，然后就是呼叫啊，慧能忍者啊，我为法而来，不是为衣钵而来。看人家都有智慧，一听说一进相现前，他就不再降了，马上就悟到了，他这个绝对不是人多能多的来的，闻前要用心来会，是不是？后来他就跑那个跪在那个地方呼叫，后来慧能就跑出来了。慧能当时跑出来，他忍者，他离这个烦恼从哪个地方生啊？啊，也就是说，拿烦恼拿过来看看，他一找了不可得，忽然大悟，就了知法在一切处，顿时清净就升起来了。这个为法，就是说人有勇猛力啊，必有大智。他既然在能够在五祖的门下修行，肯定是非常了不得的人。能够安住在祖师面前，这样的都是很了不起的人啊，一大福德之人。一闻到这个六祖讲这句话，立即开悟了，是不是？那个，虽然这个就是。这个人啊，能感召于众生啊，是令众生呢啊能生福生乐，所以能受持的人就是非常的了不起。所以慧能大师受持以后，他到猎人堆住了15年来训练自己那个心，并不是说呢啊他就说法去了啊，有人说他是等机缘成熟，其实啊他是15年他也在修行之中。你看在猎人堆里面住了15年，有人他是躲浪啊，是不是好多人追他啊，这个追查要他的衣袍啊，但是产生里面那个衣袍很多那些人追啊，这个追的人肯定也是很了不起的人，反正像我一个老百姓怎么去追呢啊，是不会追。第二个呢，强盗也不会追，他要衣袍干嘛，是不是？那最有什么人呢？或者说我已经开悟了，这个衣袍应该是我的，或者说这个啊，我应该去得法，是吧？反正追他的人，我认为都不是什么坏人，肯定还是有一点这个对法上有兴趣的人。你就比例来讲吧，那个对你来说没有，又不是金钱，又不是名利，他追那个东西干什么呢？你老百姓追他干什么呢？是不是？是啊，你要过完他也叫他没，他做。不知道住多少家，他一都可以，他也不会追他的。如果他过往要将名利争名夺利来追这个袈裟，那佛陀还不那个过往还不愿意啊，一道命令下来就可以帮你找他，是不是？那我说追求名利跟那个过往追求名利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过往不去追呢？证明说他去追他这个衣钵的人肯定也是一般修行人啊，想追随他，或者说啊想这个得到认为自己开悟了，想得到那个这个衣钵啊，这都是我的猜测啊。也就是说，这个得到这个法的人福德具足，人家也伤害不了他，所以呢他到哪个地方 都有这个护法神来护着他，这是不可思议的啊。也就是说啊，成就啊是国德之法，也就是说当知世人是果位的人，不是因为上的人。也就是说你能够受持笃胜，就是闻到这部经典，你能够闻到心里面而来受持当下的一念，是人为果位上的人啊，福德居住，法报化度已经居住，最上最上，只有佛是最上的。成就啊，若是经典、啊、所在之处，则为有福而尊重弟子啊，就是谢机一样。经典所在之处，只要是经典在的那个地方啊，都认为那个地方都有塔庙。你看，建议贵阳于佛塔庙，是吧？皆为有佛啊，有一切佛法身啊来护啊，为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啊，就是这部经典就是我们的自信三宝。这部经典是安住了一些佛及一些圣贤啊，是相应的。而这部经典就像佛，就是法身居士三宝。所以呢，有这部经典就有居士三宝，有这部经典就有圣贤安立，有这部经典就能开显众生内心中的自信的保障。就是说有这部经典，每个众生都可以成佛；有这部经典，圣贤就可以立；有这部经典，就真正的这个举持，就能给众生做来福报。所以经典在处，众生都能获得大福啊。那供养这部经典者啊，吃人的福报非常非常的大，是吧？因为三宝举持三宝本身就是给众生种福田的。所以呢，《金刚经》供在家里面，此家里面有三宝在，所以家里有大福田，金刚经就不可以，无量寿经也是，对吧？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劫、无量寿啊，无量寿是无住之相，就一切法相。无量啊、无量寿是这个无住之体，叫做啊法身。无量光叫报身，还有无量劫就一切智，叫化身。所以呢，无量寿经和金刚经它是一个意思，根本不是两个。所以呢，只要这部金刚经在任何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等于是有宝塔在那个地方，是吧？佛陀的宝塔是什么呢？是净庄严。它里面宝塔在哪里？你不要看这个宝塔哦，佛陀的宝塔是叫相，持相是表法的，是表恒沙世界。社会上有几尊塔？三尊塔，一种叫化身塔，一种叫报身塔，一个叫法身塔。化身塔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是吧？这个做的这个塔，这个作为那个有分别的这个心，叫化身塔。报身塔要靠你的智慧来开心。持塔其法界，法界就是说一切相都是一个宝塔，知道吧？我说这叫做报身庄严，报身庄严成功德身，成清净众生，就是说清净就能生报身，清净就能见到报身佛啊，这是实相嘛，能见到报身佛。那么说这个啊，我们这样清净了，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宝塔，这个宝塔是恒沙世界，是的。那说法身塔是什么样？法身塔是无相的，就是无住之心，就是法身相。法身塔在报身塔里面，报身塔在化身塔里面。所以呢，所有的十方世界所有的塔变成一个塔，叫做报身塔。报身塔到最后一个塔也没有了，叫做法身塔。法身塔是无相，报身塔是一相，化身塔是多相。多相、一相和无相，这是三个人一体的，知道吧？所以法报化都叫塔。所以呢，叫佛身、法身跟报身、化身，这个，所以叫舍利也是一样的。舍利、化身舍利，像天上掉下来了，化身舍利，人烧了以后化出来的叫报身舍利，它 还有法身舍利，不是我们能看得见的，因为不能用意识来看，它彻底的超越了意识，知道吧？报身塔就是我们烧出来的这个舍利，烧出来这个舍利啊，是清净心里面出来的，是智慧里面出来，是无我相里出来的。为什么世俗人都烧不出来呢？为了出家人才能烧得出来呢？因为出家人可以达到无相啊，出家人知道般若啊，他可以烧出。如果你不断的讲金刚经，你见他死的时候一定会烧出舍利，因为你一直混在上面嘛，是不是？你肯定达到无相了，你就能烧出舍利嘛。但是念阿弥陀佛也能烧出舍利。那念阿弥陀佛，为什么那个老太婆还没念接天佛，死的时候就烧出很多那个舍利花出来呢？是不是？因为念阿弥陀佛念到自己那无助了，是不是？如果你要往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它是无助体啊，吃三不三我不住了，这样的这个心非常的重。我一边念阿弥陀佛，这个世界我不住，你骂我说我一夜不住，但是我一念阿弥陀佛，这个一定能烧出水力。如果你这边在念阿弥陀佛，那边还在住着，那你烧不出水力，知道吧？所以呢，你再念阿弥陀佛，那个地方的牵挂到处牵挂，那你根本也烧不出水力，你就是大和尚也烧不出水力。你天天在世俗里面做生意的上班啊，这个做事那样马马碌碌搞事这个东西，这边在念啊，念一下阿弥陀，在那边忙着是做寺庙啊，这个搞金唱，然后呢再搞一些这个社会上的活动，还现在搞什么唱歌跳舞的，是不是？这些搞将来都会影响他的，就影响他的品位。他因为这样的搞下去，就可以得到啊，还这个行菩萨道啊，做善事，那是人间的虚幻的东西，搞他干什么呢？但是他们就喜欢搞这个东西，想搞这些东西的人，他按这样的题里面，他不是无助啊，念佛是清净心才无助啊，不是嘴巴上说一说就算了，哎，我无助了，我嘴巴上无助一生我就忘，其实你行为上都在有助之中，所以呢，你将来死的时候，不但你得不到舍利，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可能落到遍地遗产，那就麻烦了，所以一定是以念佛往生的，念佛以无助心往生的，你不能够以有助这边在住着那边往生。那不是变成像日本净土真正一样，我是恶业，我就靠一生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往生了。一生跟一念是两回事，从来没有过经典上面说是一生呢，是都是讲一念，这个念跟生是两回事啊。这经典上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下品往生者，此人连命终时不能念佛，是故呢，由善知识串起呀，插手十声，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声。师生跟念他实际上到临命终时不能念佛了，被苦所逼不能念佛了，是故有人叫称名，称名师生南无阿弥陀佛师生，他不讲念了，师生，所以呢他也能往生，往生到哪里呢？下品往生者，下品往生啊，受了半截化不开就遍地遗尘了，是不是？像这样的有施主大的利益，所以世人不知道最重要无助之心，金刚心很重要的。既然你无助，跟无相就相应了。你无助即清净，一切法就是说，这个世界我都要无助了，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打我骂我没有关系了，你就生实相了。为什么呢？我不跟你攻击，你打我，我不烦恼了，我不能不烦恼，你这样就解除恨嘛，解除冤嘛，冤恨没有了，就生功德嘛，生功德这个世界就生清净相嘛，所以清净相就生实相嘛，就现前嘛。是不是？这个都是有逻辑的，可以能想得到，是不是？所以呢，所以经典这部经典所在之处啊，只有有佛啊，就是有佛在这个地方，我们应当啊，所以叫做谢机，谢机什么？我们认为看不到佛，其实佛就在你身边，是吧？不但佛，前面讲了，佛法身不在当下啊，叫举持。啊，这个菊池三宝，尊重弟子，尊重弟子叫做什么呢？尊重弟子就是说，这部经典啊，说一些弟子，一些弟子就是圣贤菩萨罗汉净色其中啊，不必分别专执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去分别他是声闻罗汉还是佛，那说。这样你持这部《金刚经》者，持人呢，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啊，我们应当要尊重。现在就是说，不但是呢，人天啊，都应当要尊重。 大家应该知道，这部经典里面啊，这个身处了啊、这个地西有之法啊，这个一切诸佛即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成此界中出。而闻此经，心性清净，趣相福至。而这部经典，它能够啊通达啊居士三宝、智心三宝和常住三宝。啊，居士三宝能做一切，能见一切众生缘；智心三宝能开显众生自心中的宝藏；常住三宝现身诸佛。啊，就这个意思。啊，尔时悉菩提百佛言。世尊，大获明此经，吾等云何奋起？啊，这后面这一句话，所以说他是跟啊彻底的把这个啊，因为佛陀把这个地方讲完了以后啊，这个前面是一段啊，佛陀把这个众生的无助之心啊，这个无为之相，这个众生这个本来的自信。都给它显现出来，这些三宝都会显现出来了。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呢，你看这里面讲尔尊尊经典所在之处，这位有佛尔尊尊弟子啊，谢机魁意啊，举持常住自信啊，这个般若都会现前。三就是一，一就是三，就是说执信、自信、举持、常住这三种三宝皆是般若。所以般若是一，三宝是三，三就是一，一就是三，所以呢，把这个一体啊，同等的给我们显现出来。所以闻到这部经典，就了知它的实相啊。所以呢，这部经典啊，前面讲的这一段话这么多啊，前面曾于是我闻，一直讲到现在。那说讲什么呢？啊，他讲的就是啊，这个信啊，这个、信心。那我们是信心，因为我们初知啊，我们应该现在就能初知了，因为我们心很粗啊，不能解，只能有闻，现在在闻分里面。他说闻知，我们闻信以后啊，这个只能得到一种初知明相，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在后面啊，他有一个整词，就是说这部经典，他说：“你看，世尊大获明此经，我等云何奋起？”啊，因为佛陀讲这部经典，应该是说心，众生没有心，先法这个世界非法。那说非心非法是什么？啊，就是《般若波罗蜜经》。如果《般若波罗蜜经》是真的是假的呢？如果有《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的话，那么说有这个力。你这个名字存在，那说这个名字肯定也是假的，所以呢，是为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为般若波罗蜜，啊，就告诉我们这个名，就像经《无量寿经》里讲，何为无量寿？啊，我自成佛道，名声超十方，究竟有不闻，实不生觉；我自成佛道，令名无量寿，究竟有不闻，实不生真觉。他说，令名无量寿，什么叫令名无量寿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名字，名字是真词之意，把所有的金刚经的本意啊，跟它真词在这个名字上面，如果把名字解开啊，就是金刚经的本意，是吧？所以金刚经啊，这个金刚经啊，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波罗啊，就是啊，代表智，中国讲叫智慧的意思啊。什么叫智慧呢？啊，这个前面讲了啊，心非心，相非相，非心非相啊，这个体。所以般若由文字般若先建立这个文性，文是修啊，由文是修啊。那文到以后，我们要后面还谈到思维，在这个中篇里面呢讲思维，思维就是要我们啊这个法的一个量。啊，在我们心中去解，就像一个灯芯，这个灯芯啊摆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解开，解开以后，其实解开以后法界就现前啊。我们现在过度看到的就是这么个相，但是你解开以后，原来这个相非相啊，法 界就是相，就是说啊，整个法界就是个说，声音啊，整个法界就是这声音，香，整个法界就是香。所以呢，把这个看了以后呢，把心解开以后呢，色声香触触法存成一体以后，你就不会说这个相是相了，你觉得这个法界就是这个相，这个相就是法界，一相而现万相，它是一个呢。它说这个佛相是干什么的呢？叫真持，真持是非相，不是名。如果要是名，要是真了的话啊，就变成这个实相，要变成真相，那就是把万变成真了。万变成你抓住这个东西不放的时候，那你就完了。你把这个东西抓着不放的时候，所有都失出了。为什么呢？因为不能解故，不能解，你不解，那说你文法偏执，就执着了，执着了一法，就失出了一切法。所以呢，它这个名立名，它是一个真实之一，是吧？所以呢，它这个分词啊，因为佛陀有性啊。前面讲他为什么要分持呢？西菩提儿时就是接着儿时就是接着前面来，因为这是一段一段的，释迦牟尼佛他分了三段说，第一段是讲这个生性品，第二段是解品啊，第三段是正品，知道吧？正量的正。他说现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地方，后面应该是解品，解是把我们这个般若从我们心里面解，并不是在外面解，知道吧？性是佛陀在说，是吧？所以呢说什么呢，是吧？但是你杀就是一，一就是杀，你不能说我这个有次第，次第法里面无次第，无次第里面有次第，次第就是说你不仅是你就管有闻而不解思，不能乐于心故就不能解，不能解不能生清净，不生清净不能生实相，那就果德不能现前了啊！果德不能现前，就是说成果修因呢，果上圆满，因上就圆满，你果上不圆满，你因上就不圆满，那么说必然还有斗争坚固啊，是不是？那么说果上的圆满，因上就会圆满，那么说果上跟因上同时建立圆满体里面，但是我们有无止以来的习气在那个地方，这个习气它就建立了我们的，如果在相续的过程之中啊，正量上会得到一切法的清净，如果你不相续，法不清净。那说相续的体里面它叫次第，它次第里面就无次第，所以呢你不能说真的有次第存在。所以呢思里面是在稳定体里面，就是性我相续，性达到我们的心变成解，这个性就能解，性而无解不叫性，知道吧？就像这个太阳出来了就可以把冰给化掉，如果冰化不掉，那个太阳肯定是不是太阳。所以呢性出来了依然能解开我们这个，所以讲解的时候其实就讲性的体，性是解，解性就是行正，讲行正就是结行证的话，结行性啊，结就是性结行证，还是没提。他说先有性，性必有结，结必有行，后面必有证。证的体呢，证而无证，你不要以为真的有证。所以呢，证的体呢，又是性的体，就是佛陀刚刚开始说的那个东西。所以呢，持四就是一，一就是四；持三就是一，三就是四，一三。为什么呢？正的体的话它是通达于结行，这个性结行，我们性跟结跟行那是我们的心，但是正的体里面没有我了，知道，它是完全是果德，而这个果德里面呢它具有了结啊性结行，所以呢性结行跟正它又是一回事，所以正的体就是菩提，而菩提通达于性，通达于这个结，又通达于这个行，所以呢你不能说性就是结，因为性的体它又不是结，它又不是行，知道吧？你说性为什么不是行呢，不是结呢？因为结是什么呢？能生清净故，行呢能生实相故。如果你要是性的， 那你应该是，如果信就是解就是行，那你信了以后，你们今天就没烦恼了。那你因为他为什么还有后面一些讲？所以呢，这个呢要靠我们自己用脑的思维啊。这个我一下子我是讲不清楚的，但是我其实我讲得很清楚了，是吧？信解，信解行是三，它又是一，它也不能分开了，它绝对是一个东西。但是呢，它一定又是三个。如果要三个要分开了，信绝对不能够代替这个解，解不能代替这个行。但是呢，信又是解，它又是行，也就是普理分里面，它这个理。如果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啊，如果你要认为我已经信了，那说你一定这胜实相，你就是清净，胜实相的体就显现出来，大功德然就显现出来。但是呢，我们显现不出来，证明你性未结固啊，没有那个冰块还没化光啊，还在过程之中啊，是不是？但是呢，你这个性的体还是这个，就是说你看到太阳并没有放出，实际上你衣服不断的化自己，不断化自己，是不是？但是你看到太阳是不变的，但是自己慢慢化掉了，但是你不知道自己化掉了，因为你只看到一个太阳，太阳一直盯着你，不是说我独立出来吧？所以呢，是你在被化掉。但是你在画的过程中，我是慢慢画的。但是你看太阳是不变的，他说这个叫解，知道？你不能够离开它。他说慢慢你把你自己所有的这个习气，然后啊，你这个坚固的心画了以后呢，这是实相，就清净了。他说，所以你一定要解，一定要闻到心里面去，是吧？所以呢，这个解啊，这个修，然后才正。他说从这个心理体面来讲。啊，佛陀讲从前面啊，第一个啊，众生本空，怎么斗一切众生，事无众生得斗，哪一众生可斗呢？啊，众生本来就是空的。太老实话，三界为什么有想无想，有色无色？有色无色，什么叫色呢？是我们心想呢？什么叫有想无想呢？还是要想，就是说，色为三界，想为次第。想是什么呢？啊，我们这个识啊。我们想就分出三界出来了，啊，识就是色界、无色界这个种种体，识呢，识分成三界，想呢，分这个啊次第这个体。我说这个识也好，这个景也好，叫做景，在外面讲就是景和色，就是哦，景和想，一个想的世界就是我们的心，一个是景的世界就是变化。外面的景由我心想，就是外面所有的境界都由我们的心想，心不想，外面景就不存在。所以景有心想，这就种种差别。所以呢，在经典上面讲，就是说一切法为心所生，就是我们心能生一切法，善法恶法都是心中生出来的。你们怪别人吗？是不是？我们常常怪别人，以为是把这个。外面我明明是你的法，我现在看到我也是我心中的一切皆是我心法嘛。离开心的话，哪有法出现呢？所以是恶也好，是坏也好，是善也好，是恶也好，是我们心中的那个善恶这个念头啊，是我心中的善恶之景啊，是不是？我们在善恶景里面在所以呢，这个叫做众生想，众生不空才有这个想形成出来，因为众生不空啊。所以呢，第一个讲众生本空，实在是没有众生，也就告诉我们，实在我们妄想都是哪有众生存在呢？是吧？有众生，因为众生本空故，因为有我才有人，有人才有众生，有众生才有受者。什么叫有我呢？有我相的建立，只有两个体。所以我相从哪里来？我相，什么叫我相？就是说，成有成空，是吧？无生生有生，本来是无生变化的，但是呢？就说哎，这个东西很好看啊，它是无身体，它是无身的，但是呢你是有相，就执着了，哎，这个颜色好看，这个颜色不好看，执着于这个颜色叫身，有这个住就是生我相，就计量外面长短高低轻缓粗薄，这都是我相，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身处色身相无触法的这个相。我说这个相本无，本不遮我们的障碍，一物即明了，此色与彼色它是不二物，但是呢有住就生万象，这万象生出来的就有分别，所以这万象生出二相， 就对立，二相。什么叫二相呢？就是这边跟那边叫做人相，人相就是我跟你叫人相，少了一个人就不成立。就是说是以佛陀讲对众生的，他众生互相依赖，莫互相残杀想的讲的是说人跟人之间就像两个叉子靠起来一样，少了一个东西你就会倒下去，因为人不可能独立存在。所以呢，人相就是我跟你之间是因为有两个互相依赖，如果一个东西没有了，这个也就倒下去了，是不是？这个叫做人相。人相从哪里来呢？我相是关键，人相是境界，就是说有我跟你的境。这个境从哪里呢？从我们心里面出来，就是我认为一个你存在，一个我存在，没有你就没有我，也没有你就没有我，都是互相对立的。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这边东西，因为有善恶之分就有善恶之相。所以呢，我们每天都是互相衬着那个地方。有一个释迦牟尼在那部经典上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他尊生与尊生呢，与两毛相当，一个倒掉了，所以这就倒掉了。但是呢，因为两个成立了，就成为一个我，是吧？所以我在哪里来呢？是从人里面出来，没有人就没有我，没有我就没有人。因为人见并不是说指别人，人是我们心中有个人见，有人相。人相是两个东西站在那个地方，两个对立的东西站在那个地方，才产生一个人，一个景，知道吧？如果没有对立，景不现前，那我说我也就空掉了。但是呢，我因为不空故，所以才有人出现。有人就有尊生，对吧？才有尊生。而有尊生，什么叫尊生呢？今天我靠着这个东西，明天我靠着这个东西，后天我靠着那个东西，就互相靠，你靠我，我靠你，好像这个很多这个靠。所以呢，你在我靠昨天，我靠今天，我靠明天，就是你一个思维，你意识一断了，哪有什么众生呢？是不是？是众生是意识里面的，它不是身体真的有众生存在，是我们心里面有个众生存在。所以众生在我们心里面出来了，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心，知道吧？所以什么叫众生呢？今天我跟你讲话，明天跟他讲，都是我们心里面的众生。少了你我就跟他讲，少了你我跟他讲，因为什么都没有了，我自己就没有了，是不是？尊生没有了，人就没有了，我相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人尊生受得相，有受得相就有计量，你不好我就喜欢他，不喜欢他就有计量，有计量就产生受者，就行，要一直找，找了就变成时间了，就变成受者，受者就是计量出来了。所以我人尊生受者都是我们的一个心，是一体里面变化出来的，是一体生二相，二相生三相，三相生万相，是吧？所以呢，就生出很多相出来了。所以在那个在老子道德经，在那个人讲在那个那个四柱里面讲这个无极生太太极生八卦，生阴阳，阴阳生八卦，八卦生万物，那是都是你一个心上面出来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个文献里面生出万法都是我们心中之法而已。所以呢，我们悟到明了的人呢，就知道原来一切都是我们的心而已呀，都是我的心而已。只是你心中有我相、人相、尊生相、受者相，因为相生则法生。所以呢，你骂别人其实就是骂自己，打别人就是打自己，说别人好就是说自己好，真正的是一个人呀。真正的一个人，所以佛陀常常为尊生呢，在那一部经典上讲，在一部佛陀比喻经里面讲，他尊生互相抑制啊，互不理睬，就是一个身体产生了很多东西。认为呢，所以他互相是共一生命，就是一个生命里面共出了好多这个知。但是呢，但是我们当时看到以后呢，我是认为是这样想的，佛陀肯定是安慰我们，叫我们互相不要吵架。是这样跟我讲，现在我才知道，陈卫士里面讲得很清楚，真正的是一个人，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是说你无止以来伤害自己，我们无止以来有恨有怨，恨怨的原因来自于何方呢？就是伤害自己，因为伤害自己才流落了六道轮回，知道吧？所以说我们悟到这个道理以后呢，你见到 以后不管是出家还是在家，见到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升起我一生，所有众生我一过生，看到世界无非是相，我相就是我这个现在看到的完全是我一个心，人相我两个是对立的，众生相我来选择，受者相我在计量，计量选择对立，我四相是一心显现出来的，是不是？那么说这一心就是四相，一相就是四心，结果这四相生出来，那四相是一心，一心就是弯心，弯心一断四相即断，只要你把弯心断了，四相就不存在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不要去找尊生解读的问题，我们不需要解决尊生的问题，只要你把那个我知把我相给断了，所有的都断了，是不是？因为人相是一直有我相，尊生相是只要你把我相给破掉了，所有相就破掉了。所以呢，我们就说抓网啊，抓遮相先抓网，既然你把网抓住了，哪有遮无灭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把五身抓住了，你哪还伸出遮出来呢？遮就自灭。所以呢，尊生本空啊，因为尊生啊，这个佛陀尊生呢，有这个对立，有我相呢。所以呢，看到佛陀斗尊生呢，啊，这个明天讲了，阿弥陀佛。